真的，这个故事是传奇故事啊，因为他们离开这个炉子的时候啊，连味道都没有。嗯，那你有怎么回答他们？
是 microwave 的。
没有烟味，有没有一个回答？
但是可以接受上帝，因为初代教会也有那些圣徒被逼迫的时候哈，有人说使徒约翰就是使徒约翰被扔到油锅里下毒死他，后来才流放到巴摩海岛。
摩西看到火在荆棘中，那荆棘都没有被烧坏嘛，所以呢，可能这个火变 Holy Fire。
对，也有讲，就是你经过火，所以你们不会被烧着，神会保，神的保护。
跟以赛亚不是也应许我们吗？你经过火，我们不会烧着你。
对。
经过
神的应许，神要保护我。
那他们没有变成木乃伊啊，从他们的肚子里边有珠子出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死吧，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应该算是出来，他们是整个的人似乎是没有变，他们就站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观察着，就查究啊、是就是这样的。不，那个他们四个都在那个炉里面了，所以他们都看到了吧？
对，我这时候我觉得需要有同理他，可能他的火变成灵火，因为他到时候就没有产生这个 high heat。
嗯。
不会啊。帮他抬进去的，他都被烧死了，
都被烧，还没进去的烧可
能吗？
就是神的特别保守。
我听过一个阿拉伯牧师，他去回教寺院去传福音，结果这些回教徒要打他，在神呢无形中有那个，他们要抓他是抓不住，抓不到，只是吐口水，口水掉在他身上，但是他们没办法伤害他，就是无形中的一个保护。对啊，那这个这是一个神迹，对啊。
那不信的人，他们对圣经里面的神迹，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有好几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够认定的确有这个事情发生。事实上每一件事情发生它是独特，没有第二次完全一样的事件。每一个我们平常有分类，那我们分类就可以理解它了，对不对？它是属于这一套，或者是属于那这个东西啊。但是每一样事情发生，它本身就是有它独特的那一群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啊，要把事件跟事件来做比较，就不太容易了。所以的确，这神迹本身就是。发生一次不能理解啊，我们不需要有电视特别节目就 mysteries 来作为一个方法来提供给大家了。的确有 mysteries， 那么是我们圣经本身啊所告诉我们的。那另外有一样我要提出来，在这一章他说神差遣的他的使者啊，要救他们。那么他就分得很清楚，他们所敬拜的神不是那个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他看见的那个样子啊。他的神差遣的使者，那么就救了他们了啊。那这个在他的信仰当中啊。是没有问题，他完完全全能够接受啊。那么 如果说他的神就到了那个炉里边，那他的问题就多了啊。但是他认为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在那里啊。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一些经文，有一点像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耶稣啊。这是专用名词啊，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地方啊，说到天使呢，我们这本书里面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天使活动，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有神同在啊，那么这个就是天堂。那我们呢，看那个结果在第二十九节，就是有一个命令下来，王都非要用命令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所以一定有命令。那这个命令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任何话针对着这三个人的神。那这个有点怪怪的因为他们这么多的宗教，他们这么多的一些信仰，这么多的神他们都可以共存，没有多少问题在但是在拿波尼度的时候那么拿波尼度，拿波就是那个神的名字尼布也是尼布加尼撒，是同一个神的名字所以那个拿波尼度跟尼波尼布加尼撒尼波是同一个神的背景。他们当时他们在成立这个月亮为他们的神，虽然他们自己的名字是有尼波在他的里边了，那是不是说这个尼波的这个分次跟巴比伦的那些人的分宗教的信仰有一些出入了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不接受别的宗教的一种排斥那我们没有别的根，别的根据，就是说是巴比伦在这个拿波尼度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地位。那么《以斯帖记》里面也是强调这个点，这个犹太人跟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人说，如果国家接受一个宗教，让他有合法的地位，那么那个对那个信仰有信仰的人的要求那么越来越淡，越来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没有人反对他们那他们就不会继续非常的热心来服侍宣教士在台湾有一个说法，在亚洲有一些孩子像我的孩子到美国学校他们原来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学校在左营后来就到台北美国学校结果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跟这个浸信会的同学在一起玩，在一起表演有诗班他们到了这个浸信会的大教会有活动等等都在一起那么有一些是到茉莉顺学校结果茉莉顺学校跟基督教等于是同一回事是他们开始有一些反感他们就常常说我父母是要做宣教士我们没有梦想要做宣教士，我们何必来这边所以他们的这个反抗是针对父母以及学校的制度就麻烦多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没有住在父母的家庭，他们住在学校结果在台北我孩子在美国学校，他们所有的其他的学生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那就是他们啊，那这个基督徒啊都团结一致啊，无论是什么节目，是什么运动，有什么样的表演，或是什么样的节目啊，无论是在学校，是在教会，他们都在一起去做啊。他们就是不信的，我们就是信的啊。那么这个就不太一样了。那么那就是在基督教那个玛丽孙学校，就产生他们里面一个反感啊。我教会要这样的，而且差会要这样的做，这些的基督徒老师是这样子做啊。那他们父母要他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蒙召，父母蒙召，那么这个反感又来了啊。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是需要一个他必须做他敌人的啊，有敌人的身份，还是说在一个国家认可一个宗教能够合法，那这个发展的能力啊已经开始不见了，到君士坦丁接受了福音以后啊，这个罗马天主教就真的成立了啊，就变成国教了，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是说我们需要认清楚我们敌人是谁，对不对啊？那我们来往下，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来看，哎呀，我的锁链。哦、OK， 有几个点稍微做一个说明，有关这个七世文学。明天我们还要再进入这个七世文学，那么。再过一个月我们要进入的第七到第十二章，那么要稍微多一点把福音书里边的启示文学以及这个启示录啊要带进来。这个启示文学是重用数字为砝码，或用为历史的分析密码。那么数字啊，我们最常用的是666啊，对不对？我们也会注意到别的一些数字。单一数字是年啊，有多少应该算是多少年，或是多少月啊，不多少周啊，礼拜啊。那么他用这些数字就谈到这个未来的过程。第二呢，用不同的兽为象征马。那么这些兽这个头尼布甲尼撒不是兽啊，不是兽，它变成像兽一阵子七年啊，但是它自己不是兽啊，所以但是其他的那些国可能一些国王他们有一个一只兽来代表。第三点，有历史哲学体系，看历史过去，当时与未来，知道末日。那这是技术文学，又提到过去有现在又有末世，又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第四点，也常用梦，或是意象，或是天使。不用神直接说话传播的媒介啊，那么先知书常常有神直接的跟先知讲话啊。这个启示文学不限于我们现在的圣经里面的那些书啊，这些定义啊或者特点是根据这个文学类别，这个类别文学类别啊，所以这个有包含次经的一些跟伪经的一些。以赛亚书23-27章是启示的文学啊。那么以西结书 有一点点在第38、39章，应该是属于祭司文学。祭司呢，就是在两个月之间，以及在新约的年代，那个赐金的围巾的里边的一些书，像伊诺经或者摩西升天记啊，这个以色拉的升天记，或者以色拉的摩西等等啊，有好多都是根据但以理啊，但是他们老早就脱离这个但以理的这个这一套，他有借用但以理的一些观点。下面第五点，神不干涉到历史中，而在世界末日要直接插入，结束历史。那么这个一般这些书统统都有这样的看法，有的比较坚持是神自己直接的要来，那么有的是集中在弥赛亚要来啊，所以有这个不同啊。第六，被造的要归回到未创造之前的空虚混沌，才开始新的一个天与地。那这个观点不是非常普遍啊，但是他们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们形容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要毁灭当时的地啊，窄义就是巴比伦要毁灭以色列的地，宽义地就解释世界啊。那个里面那个耶利米书啊所用的一个偏语啊，空虚混沌，头乎把布乎，单单在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出现了，没有别的。我没有写起来。我还去查，我不在我面前的。差不多第11章左右啊。第七，天有很多层啊，这个有个天堂论啊，那在但以理没有啊，没有写啊，但是有一些他们有14或者有7层啊，那个佛教有没有我好像记得有。地狱有8层，有没有？18，18还是8？
18
啊。那天有没有多层？嗯。
9层天呢？
还有9圈啊。
9层天
啊。9层天。那地狱呢？
18是地狱。18
啊。那么多啊。那。那个非常多，对不对啊？是不是很重要啊？哎呀，那这个天有多层，而天使又很多啊，有名又有身份啊，他们施行审判与拯救啊。那么在新约里边啊，所有的信徒啊。有天使被差遣去帮助啊，《希伯来书》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的。那没有太多的别的经文啊。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很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需要2-3个见证人啊，单单出现在圣经里面一次的经文。多半都可以被一些异教所用，像那个给世人施洗啊，有一处在哥林多教会啊，那有一些异教啊，他们的确有这种洗礼啊，因为他们刚死的时候还没有洗礼啊， 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信了，那就不太清楚了，我没有研究这一方面。不过 有一些单单出现一次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要怎么样去用啊？一般像那个耶利米与神交通的时候的那些东西，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啊，他当然是神与耶利米的信息，他需要知道来啊。那么这个应该算是单独的一个见证，是耶利米做见证，耶和华也是做见证啊。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当然出现啊一次。我以前在训练会啊，那个圣光学校，我们那个时候的戴用棉啊牧师啊，是做我的啊，我的前辈啊。那他的，我们常常坐车子啊，从凤山到高雄啊，那么我们在车子上就开始闹一些神学问题啊。那么他不接受，有前几年啊，那我是接受前几年啊，那么他有他的辩论，我有我的辩论啊。那么我们到了学校，我们心里已经很火热啊。那么他的观点是说，这个前几年不过是一个象征啊，代表永远啊。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前几年只有在启示录里面的一次而已啊，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那这个很难啊，来证明啊，他是用全部圣经，那么我不过是用那个启示录的啊。我们两个都是教单以理，我们两个都是教启示录啊，所以我们坐车子就是已经很热闹啊。所以单独那些经文啊，要怎么样去用啊？一个神的仆人相信神讲话一次，但是有的他们神要多讲好多次啊，那么才能够啊认清楚啊，这一定是神的声音啊。摩西蒙召的记录几乎有三个，嗯，要印证啊，一次不在埃及，两次在埃及啊。那么我们在那个耶利米，他有好多次就要肯定他的呼召，肯定他的呼召，肯定啊。那我们在新旧约啊，保罗也肯定教会要在判决事情啊，管教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三个见证人。那犹太教是这样的，自己本人是一个见证，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单独一个人认罪在法庭里面无效，他不过是一个见证，需要第二啊。他们那个法律是没有谈物证啊，他们就是谈人证，所以这个人证方面需要两个三个，自己的见证不过是一个，不能，他不能坐牢，这是因为他认罪，不能坐牢。这个可以省我们美国很多的钱，你知道吗？对呀、啊，很多人坐牢，现在就坐牢，是因为他认罪，那他们没有继续下去审判那个案子，那个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自己认罪啊。或许说，在那个案子上只有另外一个见证人，没有第二个，没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可以随便来害人。巴比伦还好，一个人诬告一个人，他诬告的那个人的刑罚就要落在诬告他的那个人的身上。所以你骂他怎么样，这个不能成立，那这个骂他的人就要用那个惩罚来惩罚他。所以不会太多人来诬告吧。这个要待到下个月。 那么在这个一个月当中我就可以决定了。嗯那刚才我们就谈到那个单独的那些经文啊，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正典在新约的年代，在教会的不同的地区里边，这个正典不一样啊。如果你喜欢这种研究正典，大概这个尤西比牛比较重要。尤西比牛是教父，大概在第四世纪左右。尤西比牛又分成有一些书是所有的教会从最早一直下来都接受，是神的话语啊，是正典。有一些书有另外一个名称啊，是所有的教会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地区啊，他们都认为不是正典。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书是有一些教会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认为是。那么有一些正典没有启示录，有巴拿巴，有黑马，还有另外三个啊，但是他们没有启示录，好像是叙利亚区啊，叙利亚区他们的这个 A 的抄本啊，就烧了那个，他们没有这个启示录。那么有另外一些书啊，所以如果你要严格的说啊，有一些地区在教会里面原来没有启示录啊，所以这个一万年或者千禧年，他们那个就没有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 Barclay 他写的一些注释本啊。Barclay 也许应该算是新派。Barclay 啊，他的观点是什么？所有的抄本，不管是他的年代是什么，都是教会的圣经，都是正确的正典。啊，所以啊，我们新约的那些书啊，有相当多的一些抄本啊，他们认为圣经就是所有的，所以他不追究到底哪一种读法比较早，又比较晚，哪一个比较依靠啊，一千个卷啊。因为这一千个卷可能都是根据一个卷啊，那他们不问这些，他说这所有都是属于教会的啊，所以我们这种问题不容易来做解答，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现在正典就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在逐渐启示真理的过程的当中最末了啊，就是我们的启示录啊。所以我们这个应该算是在细节上对末世的事情最详细。那我们快看这个啊，第八，撒旦与地与他的象征的使徒在天与地天与有邪恶的权势与国度，那么这个在启示文学里面比较详细一点。
可以问一下第七点，天有很多层，那个保罗是提到三层天，那以赛亚好像讲到在星象之上，就是说启示文学里面有没有比较具体讲到天到底几层？
你说第八点是几
点？
第七点。
启
示文学里面天到底有几层？三层，保罗。
保罗是
旧新的呀。也有三层啊，不是启示文学，他们比较多，有七或者有十四。 我看看。
那这样子，我们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把天子的那个身份和他的那个 hierarchical level 列出来，就是比较具体的列出来，就米迦勒啊，一些比较有名的天子，他们的那个关系。
可以研究这个《诗经》《韦经》里面的资料，但是这个就是别人的这个信仰，那么我们在真理上应该算是胡说八道啊，是他们当时的迷信，把当时的信仰跟他们的一般或者犹太教是基督教的信仰一样的，能够很坚稳在他们的心中啊，但是没有神启示的那种能力啊。
你说的是
Apocrypha
说在圣经里面的这些天使的他们的这个头衔，他们的这个为他们的职分，这应该是分，有时刚才提到那个利百加跟那个加百列跟那个 Michael 是应该是天使长，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有些，但是老师提的是韦经，那个韦经我们基督教不承认，那
对，
那书里面
那个是属于没有任何教不会接受的韦经，对。
哎，你这边为什么写天使可以施行审判，那个不是人子才可以有审判的权利吗？你就是说他们被神差遣去击杀这个什么？
在启示录里面有，在启示录他们有审判的一个作用。啊，实行刑法，实行刑法。对。
所以他第九项就是最后的那审判是，那他亲自来审判。
最后的审判是耶稣。
对。
白色大宝座。
对。
那个刑法在世界上那个复杂，我们不知道，执行这些在启示录里面到底是撒旦在做，还是有神在天使在做，还是神允许撒旦的那些使者去做，那个有点怪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录里面我们还要看那个里面的经文。应该是预兆，应该是预兆，对，对，特别是马太福音，那个橄榄山上的那个摩西论，最早的是马可福音十三章，然后在路加有两章。因为在写路加的时候啊，那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个摩西论分析出来，什么是论到这个主后七十年的这个国家灭亡，什么是属于世界末了啊？所以那个有分成两个地方，十七章、二十一章。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啊，第九最。最末审判是针对一切被造之物，定为受永远苦刑之定案。那么这个在其实文学里面非常的确实啊。
是指白色大宝座吗？
对。有布道家常常说耶稣来了以后没有得救的机会。那这个有点奇怪，可是因为神说所有的犹太人要贵族了啊，这个不是在教会年代当中要发生啊。那么又有天使把福音好比是在天空中带来带去啊，让所有的人在世界上都明白这个福音的内容啊。 那么他们有没有得救的机会了？那么到最后的审判，谁没有名字没有被发现在生命册上面的，那么他们还在那个时候在查那本书啊，所以是不是已经有人在教会被接去以后，他们仍然有归主了？那么我其实没有给我们多少的盼望，但是那个里面好像是仍然有福音在传啊。下面第十点，神将这个掌权与天地用公义到永远。那么这个有启示录有一千年，那么这个启示文学有的是用弥赛亚啊，那么有的是神自己啊，这个有点不同。第十一，摩西大战在巴勒斯坦要得胜敌军一次空前的胜利。啊，对，就是密集多的那个，对。那这个，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好像在启示录里面有两次啊。那么这个以西结我们不知道，他是千禧年前后啊，以西结38、39章是一次大战争了。十二。生徒无罪而是受害者，那个日后必一同作王。其实文学的观点跟先知书的观点不一样，圣民就是以色列民或是信徒啊，都是圣洁的，没有斥责他们的啊，他们没有犯罪，他们非常优秀的青年啊，他们都很好啊啊，如果是先知书啊都要天天骂他们，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些书里面，生徒啊，都是没有罪，他们是受害者，而神允许他们来受害，被害。第十三，神直接干涉的。并非借着世上的国或其将军，他不是用他们，他是直接的去干涉。那这个也有不同，有一些启示文学是说神要用信徒，或者他要用圣民啊，圣民在但以书里面是人还是天使？那我们到了这个七章的时候要问，到底这个圣民是天使吗？还是以色列人吗？还是所有的神的子民吗？所以这个有一些不太完全清楚的地方。第十三，神直接的干涉那个我们已经看了，论世界末的文学架构有叙述，皆有描述状，又论在天，又论地，交叉而逐渐地展开历史不同的一些引幕。那这个在启示录就比较复杂，因为它一面有去看天，有形容它，描绘它。那有另外一些地方，那就有天堂里边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叙述。那么又换到地，从地的角度，有天的角度，有地的角度，所以这个在它架构上面啊，比较复杂。我们盼望那个故事能够快完成，那忽然间就停下来，就开始来描绘一些一些。不仅有一些状况啊。第十五，最后历史中二元善恶要被除尽，却并不是 心上学的那样无恶。那么心上学就是说我们所看见的没有了，
是恶没有了还是善和恶都没有
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就发生了啊，因为他讲完有新天有新地有新城降下来，那还没有结束，他就马上就说城外有作恶的，有点怪怪的啊。为什么在整个的书的结束以后就是说在外面有作恶的？那我的解释法是什么？启示录讲到那个地方，他已经讲完了这个叙述末世要发生的事，他就开始对教会有劝告啊，所以他就要开始谈到教会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要离开他们的罪恶，因为能够改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没有机会了。所以把那个就称为那个约翰他要传他的信息，就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最末的下场不会有一个再有一个机会来悔改。那下一次在一个月，我们还是要谈一些跟那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有关系，有关人死以后他现在有进入什么状况啊，这个跟很多的诗篇跟约伯记有关系啊，有一点点也同时应该算是跟这个撒旦论有关系啊，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有形容推罗王他的骄傲，但是他不仅仅是推罗王，这个正是恶魔还没有犯罪之前的犯罪的过程那么他的刑罚那么这个里面所形容不是推罗王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物他是借用推罗王的傲气来说到推罗王的心里面的恶魔是怎么来自伊甸园等等。那另外一处是以赛亚书十三第十四章又是谈到这个巴比伦王，那么同样的是他的傲气，他的表现，但是不仅仅是巴比伦王这个人不仅仅是这个人所以这里面有两处有关恶魔在世界上的一些作为，他是在人的心中做一些事情他的下场也有提到，但是一般人就是死以后他进入什么状况，异教现在我们很多的异教他们不是一般的很多的信仰都不对他是某一些方面而已。那像那个这个安息日会他们一般的信仰都不错。他们盼望我们能够接受他们，本不是一种派。但是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基督徒他的灵魂就灭亡了。不存在了。根本没有他。那这样的看来我们这个将来的宇宙是非常的干净因为完完全全都没有这个作恶的什么因素 但是基督徒也没有意识等到复活啊，所以他根本不晓得任何的事情啊，等到复活，那那个也是不合这个启示录。那么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对这个有兴趣的。摩门教呢，你信摩门教就可以千千万万年有机会来传福音给你所爱的人啊，在中国应该算是蛮好的信息啊。就他们在今生没有得救，他们一直下来就可以传福音，就传福音，就传福音。也许到好几万年以后啊，他就会信了啊。不知道他那个时候要怎么受洗啊，因为他们一定要受洗了。所以摩门教也有一些问题啊。不过这些教派一端应该算都是集中在某一些点啊，一个点就是现在人离开他们的身体，到底他在哪里啊？personality 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这些异端都差不多是集中在这个点啊。那对这个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啊，摩门教都接受了，那么在这个安息日会也接受了，耶和华见证人也有他的一套的这个摩斯顿。所以这个有细节上有差别，但是这个对这个灵魂观点，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了啊。如果圣经说他的生命要灭亡啊，因为 nefesh 现在我们平常不念灵魂，我们现在平常就是念他的生命。那如果 nefesh 灭亡了啊，那到底他还在吗啊？所以经文耶稣也讲到一个人死以后，他仍然很关心在世上的他的家人啊。一个经文也有第二个啊，一个就是再来就是那个一个经文而已所以这个要定夺的话，就必须要看更多的一些经文啊，那么这样就可以认同。在下面那个事物，最后历史中二元这个我们已经说到啊，要处境，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看那个技术的结束啊，这个是不是所有的恶就被除掉。如果没有被完全除掉，那就几乎是等于一个二元论啊。那么如果通通的除掉了，那么有一位良善的神掌权从永远永远到永远，这个比较应该算是非常合乎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第十六，这个全部都由神与羔羊注定，那这个在启示文学很重要。学者问多少是历史，多少是预言啊？这个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单一理。但是这个我们还要谈。第十八，不同的启示体系不一定是同一系列。如果启示录可能原来是基层是犹太教，而后是全卷是基督教的，那怎么办？哪些部分是犹太教的？其实当时应该算是无论是谁，他们都是犹太教的背景，对不对？但是有人说有部分本来已经是一本书啊，那么后来就成为基督教的书啊。那这个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文章做清楚的分析，有清楚的讨论。这个理论一出啊，那就好像是要求有细节，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细节啊。这个没有人在追踪，这个算是一个疑问在选啊，没有任何人在研究这个。另外就是那个十九，理论上极为悲观 至禁欲，才让读者懂得该文学思想的起源因素。悲观就是他们在压迫之下，在困难之下，他们是难生命难保，所以这是我们看这种悲观，其实在丹尼里书不是悲观啊，因为他是对丹尼里传这个信息，所以对丹尼里的这个信息蛮肯定啊。第二十点，就文学题材能否确定？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题材有好多种啊，它的里面各种都有，所以这个不容易来用一个而已。那么否则无非是由属套特点而定的，那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就稍微提到有不同层面的那个讲义啊。二十一点，用圣徒这一如伊诺、有巴路等名，是因那时已经有先知，没有先知之恩赐或者身份。那我不知道教会为什么接受这个，这是犹太教的。我们为什么接受一个观点，说到这个马拉基以后再没有先知了？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们接受犹太教的这个观点，但是犹太教是完全拒绝耶稣了啊，所以我不太清楚啊，是不是因为在马拉基以后没有人在写，没有一个人用他的名字来写什么，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用别人的名字，像巴路的名字啊，或者以诺的名字啊，来写啊，但是那个过程到底为什么肯定在旧约这个年代隐蔽，要等到弥赛亚来才有新的先知出现啊？
因为有其中有四百年神的子民没有听到神的话语 ，before 那个耶稣出生，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新派就认为很多诗篇还有先知书的一些部分是属于两个月之间的那个四百年但是他们没有独立成为书，他们就在我们现在圣经里面，但是那些凭据是不可靠的现在没有人在追踪这个连诗篇的都没有一个，他们都接受都是在这个伊斯拉之前大概最晚那个历代志可能是比较晚，可能不是四百年因为他提到的一些事情那么他的话语跟一些不同但是他不是先知他不是先知，所以这是谈到先知而已所以这个没有包含智慧人或者诗人没有包含在内所以那个观点是犹太教的一个观点，还没有基督教以前他们已经有这个观点，那我们基督教通通都接受了所以这个可疑问的吧，对不对没有圣经凭据的还要接受那唯一的凭据是一个经文在马拉基书这个弥赛亚来以前有一个使者要来那我们教会就肯定那个使者就是施洗约翰但是犹太教的本身他们还没有这个信仰他们到了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接受他所以他们在这个解经方面大概不是因为马拉基他们有这个观念不接受两个月之前有任何的先知 法律就占全了，所以也许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限制了。第二十一点，这个圣徒如因，我们刚才说哈，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了。二十二点，因书上有正直内容，正治应该治啊，正治内容，故务必用密码或者代码的方式来写。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都会注意到，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还要谈到天国啊，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题目。但是那个十字形状的末了，路加就记录说，保罗在罗马他是拼命的来传天国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是无所谓，因为他必须要传这个福音了，所以他没有用密码啊，所以对这个点他有一点含义，就是说他们不敢直接开口啊。其实我看了那个第一世纪的使徒们，他们好像是没有什么胆怯的心啊，他们还是要直接的，他们都寻到事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证明他们没有胆怯的心啊，他们没有用委婉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了。那对这个这个点是做参考，我们来看那个启示文学的时候啊，从第七章开始，我们要注意有哪些方面出现了。我自己认为，对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是第七章啊，因为这个非常详细，但是非常短，论到这个末了的第基督他的出现，他的处置，又提到像人子驾云而降临。没有降临到世界上，是降临到神的宝座前啊。那么审判开庭就审判所有的国民。然后呢，第二个段落是说到圣民。那如果你看一些参考书，他们认为第七章的下半段是一个注释，说明前段的意义。所以新派是用圣民在第二个段落，末了那个段落，来认为是注释，是解释人子像猿，人子。那结果没有人子了啊，在这个解释方面就没有人子了啊。我认为这个第二个段落不是仅仅在做解释前面的，它是另外提到不是天上在发生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跟启示录的那个架构相同啊。所以要注意，你如果看一些参考书啊，你会碰到这个理论法，就是说前面的是那个意象中有那个人子降临那么有开庭下半是解释说圣民，这个圣民要作战，圣民不是人子那这个就太错了，因为在这个里面没有说是解释前面的。那么这个里面提到圣民如果有千禧年等等就是说那个圣民一定要提到，前面的是在天上，这个圣民是在地上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们有双方面的，有天有地的有两世在并行有事情要发生啊。那么所以我提到这个启示文学，我们这个下个月我们要从那个七章开始。那如果对这个七章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看到那两个段落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因为它整体的来说是比较完整啊。如果你接受一个不接受第二个，那就复杂了，复杂不得了。但是它的里面说到那个过程，在天在地，我们就比较很完整的一个摩斯顿。有另外一个题目，如果你在考虑要到底要写什么啊？就是我们那个圣经里面的撒旦论，那恐怕这个范围太广，对不对？一个撒旦论啊，但是那个基督论啊，约翰一书就说有好多的底基督出现了啊。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基督论已经不是一个人而已啊，所以在看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个最末了的那个王，他的角色，或者他是一个角，或者有什么别的表现啊，到底他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存心，有什么样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能力啊，他有什么样的恶意啊？那么这个可以做研究啊。那我们很困难，因为其实文学是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经文提到撒旦，我们不知道是已经发生了还是还没有发生啊。门徒从赶鬼回来报告耶稣，耶稣说我看了撒旦被扔到世上来，那是不是以前看到的，是当时看到的，还是未来要看到的？他看到了未来那么如果是真的被扔到世上来，那这个就可以配搭启示录里面的东西啊，那么如果对这个题目呢，这个不能限制到这个单一，是范围很广，但是它仍然很重要。这个底基督基本上是一个反对基督，那么整个的犹太教除了基督徒的信徒以外，都是反对基督，都反对基督啊。所以那个底基督啊，到底啊，他的角色是什么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但以理书，他应该算是对神的国度，他有抵抗的能力，有团结所有的那些国王去作战啊。所以这个在我们新旧约都有提到。